这个一定要弄清楚。所以妹子做丈夫的可以要求妻子是绝对的顺服，像奴隶式的顺服不可以的，除非你是一个完全正确的丈夫，从来不犯罪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的确确神借着大卫的宝座给我们看见神代表的权柄，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包括大卫包括所罗门，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所以他们是神代表的权柄。什么时候他们是神代表的权柄呢？当他们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所以尤其是在南国，你会看见社会兴起一些环境来，很清楚的，明白吗？等到以东起来背叛约兰的时候，你就知道约兰的光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大卫，你知道所的这个一个真正认识权柄的，像什么的，像摩西就这样，当有人起来背叛他，像这个他的米利安起来批评他，亚伦也起来攻击他，在那个时候神替摩西说他是全世界最温和的人，他不替自己表白。所以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神反而出来做了表白的工作。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讲到人很容易讲权柄，因为人容易要求别人顺服，可是呢很少要求自己在神面前是顺服的。所以只有一个在主面前顺服的丈夫，你不需要要求妻子顺服，妻子自自然先佩服你，然后当然就顺服你。所以佩服一定要在顺服之先。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叫人佩服的呢？就是当基督的荣美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真的服在主的权柄底下，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可以让神来使用我们做他代表的权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基础的。那尤其我们读到这个南国，这个南国的故事的时候是非常基础的。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很快的提了一下，就是第一百年，我们知道说南国一共出了四种王，第一个是罗伯安17年，第二个是亚比亚3年，第三个是亚沙41年，然后最后一个是约沙法25年，大概就涵盖了头100年，明白吗？等了100年，好像你看北国，从耶罗波安的王朝到巴沙的王朝，到新利的王朝，到亚哈的王朝，一个比一个黑暗，一个比一个光景的光景离开神的旨意那么远，所以你几乎看不见一点亮光的时候，哎，结果你发现说，因为在南国，你看见虽然是有一些王不合神的心意，不过他在位的时间都是很短，所以如果这样比较起来的话，你看见神的见证在哪里呢？神见证当然是在南国。你如果看见耶路撒冷有没有光，如果比起北国来看的话，那么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要问说，同样的北国也同样的南国，他们是一个分裂的局面，但是见证会自己说话，明白吗？如果你真的站在神这一边，不是说你不会有软弱，不是说你不会失败，但是最后神还是要维持他自己的见证，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都是神的儿女，没有分别的，神都爱我们，但有的人他就不在乎神的见证，他根本不在乎，明白吗？他只要我们这个聚会人在一起相爱就好了，他觉得只要我们这一班人讲温州话就好了，他别的他不在乎，他不管说今天会不会忽然邻居有人就进来了，他不管。所以如果在那个情形底下，你不能说聚会没有主的祝福啊，因为人主明明允许我们说若有两三人奉主的名聚会，他一定在我们中间。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今天我们到底像北国一样呢，是想着我们自己的需要呢，还是虽然我们不好，但是我们有个心愿，我们愿意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着。不管怎么样，神同在的责任和神见证的责任总是在我们肩膀上。所以你看见同样是被掳，同样是一个是被掳到亚述，一个是被掳到巴比伦，结果你看70年以后 那么南国的两个支派还是会来，所以可见你看见了神有个恩典让我们能回头，什么时候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回头，你就知道说我们是不好，但到底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还在这里。所以这就是当你比较到北国跟南国同样的被掳，但是北国的十个支派就失落了，到现在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两个支派他们在这个被掳七十年以后他们最后还是回来了。那现在我们所看他们被掳已经很清晰，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先看的是头四个王，那么罗伯安亚比亚，当然我们这是罗伯安闯的祸，就是因为罗伯安他用很不温柔的话来对付那些百姓，结果他们当然就出走，再加上本来属灵光景不好，那么当然人今天就会想到经济的负担，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自然就离开了罗伯安。所以后来罗伯安虽然想用兵来讨伐他们，神说不可以，因为这件事出于我的。所以这虽然如此，但是我们知道罗伯安一开始三年还是走在大卫和所罗门的道上，所以可见头三年罗伯安虽然有失败，有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错，罗伯安不能控制他自己啊，他应该要采用长老的意见，结果他采用同样是年轻的意见，所以到底那个时候他血气方刚，所以呢不知不觉有人就出走了。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如果罗伯安真的能够学习功课的话，那么尤其头三年我们看见神的确与罗伯安同在，所以一面你看他兼顾了许多犹大支派这个范围之内的许多坚固之地，认为后来就建立了很重要的基础。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如果现在他们要继在南国继续下去的话，他们一定要兼顾神的见证。所以如果要兼顾神的见证，所以当然在军事上他们很自然的就加强了所有的国防，尤其是那些坚固之地。那第二很清楚的，神亲自来兼顾他们，怎么兼顾他们呢？就是那些祭司那些利未人，因为他们被北方拒绝了，他们应该是全国的祭司，结果现在好像那个地方可以去了，他们自然就来到了耶路撒冷，自己自然的就来到了这个犹太地。可是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北方有一些的人，有一些这个北国十个支派的人，因为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就跟随利未人就到了南方。所以现在要记得，就是在犹大国掌权的时候，虽然是南北分开了，但是不要忘记在南国还是有不少的北国十个支派的人聚集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跟从了利未人的脚踪，严格说来他们是跟随了神的脚踪，他们为了讨神的喜悦还是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是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因着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有些北国支派的人他们跟随了利未人，好像现在来到来投靠罗伯安，所以圣灵就加一句话，那么神就亲自的兼顾了罗伯安这一家。所以一面来讲是国防的，另一面来讲是属灵的，这两个连在一起，所以头三年罗伯安还是讨神喜悦。所以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罗伯安在耶路撒冷做王，耶路撒冷什么地方还特别讲到，在许多支派里面神所特别拣选立他名的地方，所以可见是讲了见证。所以罗伯安虽然不好，但是很清楚的他的的确确是在耶路撒冷为神做见证。那么他在位置呢一共17年，头三年好得很，后面14年我们他就失败了。因着失败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就让一些的管教的手就领导他。那么这是罗伯安的故事。后来亚比亚也是这样，如果你光读历代之下的话，你还不知道这亚比亚还有负面的。那么因为只有当我们读到什么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列王记上下的时候， 后我们才叫亚比亚的母亲原来跟是亚沙龙的女儿。那么这个家呢，亚沙龙很清楚的，他是非常叛逆的，所以从这个家庭出来多半都是非常叛逆的。所以到底亚比亚三年，后来我们知道根据什么地方呢？根据列王记上下的记载，那意思就是说后来亚比亚也失败了。那虽然亚比亚失败，但是神还让耶路撒冷有亮光，所以神还让亚比亚的后裔能坐在宝座上，那个后裔就是亚撒来说的。所以这些我们就知道，以就着罗伯安跟亚比亚来说，他们的灯光很快就熄灭，但是感谢主，后来是借着亚撒和约书亚就慢慢就把见证就挽回回来。所以在罗伯安身上，在亚比亚身上，刚开始你看见的确有神的同在，但是到了后来他们果然失败了。后来他们果然有的，他们多半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呢就不止自己拜了偶像，也率领了全国的人拜了偶像，的确做了得罪神的事。所以你看见是在罗伯安身上跟亚比亚身上带来荒凉，但是后来呢是借着亚撒跟谁呢？跟约沙法呢，就带来了复兴。所以这个大概是前面四个王。我想我们因为没有时间，我们不可能细细去读它。但是无论如何，你读到亚撒的时候，你看见的的确确在亚撒的的确有一种复兴的情形。尤其是他打了胜仗，你记不记得？那么那个时候五十人来打他们，有100万大军，有300辆车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亚瑟就在神面前谦卑，那么向神祷告，结果你看见神结果呢，我们看见他果然就把大军就击退了。正就在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先知来勉励他，应该刚强，应该呢起来为神做见证。所以你看见后来一点都没有错，亚沙就带领全国，那么就把偶像推翻了，就把偶像打倒了。那么而且你的确看见整个的全国有一种复兴的景象。你再读亚沙的故事，就很像回到当时所罗门和大卫时候的情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只要亚沙是活在神面前，他就能带全国的人活在神面前。所以那个情形是很美丽的。我很可惜，我们知道说亚撒41年，我们只能写他的故事，简直写了35年。这个35年之间，神叫国中太平，但是36年以后，有3年的时间，他慢慢的就一开始依靠他自己的办法。等到以色列国要来侵略的时候，那么尤其是巴沙呢，他们特别在拉玛建筑工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亚撒怎么样用人的手腕，他就暗中的就联络了亚兰王，贿赂了一大笔的钱给他们，那么希望说亚兰能攻打北国的以色列。那果然等到他们真的把蛋呢好几个拿下来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王就自顾不暇了，他根本没有可能在前线还在这个拉玛还继续建筑，他是办不到，他赶快回来能够守住他的地盘。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最后我们看亚撒果然，我们知道说果然用了办法以后呢，你看见这个亚兰呢，就不是这个以色列果然就退却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先知呢就责备他，那没有想到他一恼羞成怒，就把那个家先知呢就囚禁在宫里面，而且开始虐待一些百姓，这是3年。那最后2年的圣经告诉他，他就得了一种病，那这个原来是脚有病。按理来讲，他应该要求告主，但是没有，他只相信医生。所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情况，就证明说他的属灵光景已经不行。他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常要问主，为什么他脚有问题，为什么他脚生病，应该让主亲自来医治他。当然主也可以接着医生，结果祷告以后神会告诉我们应该看什么样的医生，用什么样的药。 所以如果神真的这样做以后，你看见拿阿不在神的权下才可以。所以你看见说到这个是亚撒，他是求告一生，所以后来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多久以后就被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就死了。那么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